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准备开始聚会吧，请大家唱诗253首。天父，你听见我们的歌声，我们唱愿主爱融化我心，时刻时刻与主亲，求主接纳我们向你的歌唱，也是我们心灵的声音，使我们在这个时间与主更加的亲近，看见主你如何爱我们世人，在预言当中怎样预言到末世代的教会。愿主的圣灵充满我们，与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同在，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今天我们讲第25课，大家看见的题目呢是什么？圣徒的使命和特征。将来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，一定是圣徒。大家说这个标准太高了，达不到圣徒那就不能进入上帝的国，是肯定的。因为上帝的国是无罪的，必须是圣洁的人，圣徒达到圣洁，这个标准看来是很高。正因为高，我们才相信有天国，因为那是无罪的，无罪就没有死亡，有罪恶就要死亡。所以这个标准如果是不是这么高，不是要求圣徒能进天国，那我考虑没有天国。既然 圣经的要求，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因为我们将来都是上帝的儿女。你还犯罪，你还有很多的恶习没有改，配做上帝的儿女吗？将来上帝叫你到天国去，你是个不洁之音呐，因为你没有悔改，你也不喜悦那个天上圣洁的生活，而且天上呢也绝不允许一个继续在犯罪的人留在天国。所以我们深信主所应许的圣徒，必须圣徒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。圣徒的使命，我们既然进入上帝的国，都是圣徒有使命托付给我们。为什么把使命托付给圣徒呢？因为他们是最爱主的，他们不会对主的使命打折扣，或者随着他自己的意思。如果不是圣徒的话，上帝不会把使命给他，因为他完成不了，同时会把主的道讲偏了。因此上帝交给圣徒有使命，还要讲一讲什么是圣徒呢，它的特征是什么。我们先谈圣徒的使命。启示录十章第十一节，我再问大家，启示录十章讲什么事情啊？讲到一个什么事啊？预言。对了，预言到什么？对，先甜后苦，一个大失望。一到十节就讲到这个大失望，到第十一节天使就说，你指着这般失望的信徒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什么意思啊？交给他们使命了，不要灰心。我们讲了几次了，上帝原谅，因为他们受到遗传的影响，他们再不听信遗传了，上帝他都看到将来，所以这边儿女一定是非常忠于上帝的。因此上帝就用他们，你还要把这预言讲到世界各国各方，到每一个人的耳中，多重要啊！这使命就交给了圣徒。如果我们不做圣徒的话，上帝不会交给你。但是做了圣徒的人，这是最有光荣的啊，也是最重要的使命给了我们。我们真感谢主。什么预言呢？在这吩咐后，就吩咐了以后，上帝说你再说预言，上帝就拣选哈曼艾伦传述上帝的旨意。就上帝说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当说过以后，上帝紧接着一个多月就拣选了哈曼艾伦，让他作为上帝的信使。什么是信使？上帝把他的心意通过哈曼艾伦去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。大家会说，真有这样的事吗？真的拣选了这位吗？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啊，有预言，有实在的例证告诉我们确实是这样的。这个预言的内容是什么？交给我们使命的预言内容是什么？对，是三位天使的信息。而三位天使信息的中心是什么？耶稣的救赎，也就是救赎的计划。因为耶稣救我们有个计划，有个步骤的，你按照计划步骤才能实现，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它是有步骤有方法的，所以是救赎的计划。所以三位天使的信息啊，一个中心就是救赎的计划。接受了以后，我们只要接受三位天使的信息，你就能够被上帝所接纳，成为上帝的好儿女。救赎计划它的步骤，成圣 达到上帝的儿女，就会在我们身上就实现了，我们就真的会做他的儿女。所以这个三位天使的信息非常重要，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做圣徒的人，上帝所赋予的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大家记住什么？就是宣传三位天使的信息。这个题目呢，也是在这一次啊，我们作业当中啊，一些弟兄姊妹啊，没有把它讲清楚。因为问题就是，上帝给渔民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在回答的当中啊，有些弟兄姐妹就没有很明确的，什么使命呢？就叫我们传福音，叫我们去救人，就这样写的。这个是不是使命？是，但是在这个时代，福音救人怎么样提醒大家呢？免得失去了福音呢，就是三位天使的信息。这个里面内容非常重要，也是非常全面的。还有问题呢，在这次回答当中，有些人没有回答对，就洁净圣所，是在地上洁净圣所又称为什么？洁净圣所又称为什么？洁净圣所又称是什么样的一个大日呢？有的人就说献祭的大日啊，圣安息日的大日，这个说法呢不够完全的，是什么？对了，赎罪大日，洁净圣所是赎罪大日啊，在这一天要赎人的罪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下去，为什么是重要？因为这是救赎的计划，救赎的计划也就是永远的福音，因为我们听了以后就让我们永远受惠的，在地上我们品德改变，真正得到了耶稣，在今生就开始了，你就幸福了，忧愁烦恼都没有了，几乎你面临多大的苦难艰境，你还是有平安的。为什么？有耶稣在你的里面，那就截然就是不同了。我们真的有了福气，这个福气胜过一切的困难，一切的逼迫患难诱惑试探，我们也不会动心。这真正的福气啊，什么救赎的计划，我们就以永远的福音来代表，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，一直达到每一个人。这就是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你看多宝贵啊。如果你不是圣徒的话，你就传不好，你还有私心杂念，你给别人讲的时候就会把这福音呢讲的不够完全或者偏掉了，那么别人呢就无法去相信他。好，我们讲过了圣徒的使命是什么，什么使命啊？传扬什么？三位天使的信息啊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信息，对于不接受的人就是三位天使的警告，警告他，他再不接受再警告他。今天我们接受的人就是信息，因为什么？对我们来说是大喜的信息，不接受的人那就是上帝的审判的刑罚要临到，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警告。现在我们都理解了啊，下面圣徒的特征，圣徒特征是守上帝的诫命，守耶稣的真道，有预言之灵的指导，这是圣徒的特征。是不是我们教会把它编出来的？不是的，下面有圣经语句，这些特征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第一个章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怎么说呢？圣徒的忍耐就在此。圣徒为什么忍耐？因为遇到很多的患难，谁给他的？魔鬼撒旦给他的。下面我们会讲第三个特点，就是魔鬼撒旦给他的，因此这些圣徒在受到考验的时候要忍耐，平顺的日子不需要忍耐的，大家相处都很好。一个人逼迫你打你骂你怎么样？ 你不犯罪，不去报复，叫忍耐。这个人大家看到了没有，上面一个刀，再加上一点，什么意思啊？更快的刀，带刃的刀，怎么样扎到你心上？哦，这很难过啊，但怎么样，人不以恶报恶，还要为呢逼迫你的祷告，忍呢、啊、忍着痛，自己不去犯罪。圣徒怎么样？忍耐，恶者攻击他。什么是圣徒呢？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什么？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，圣徒忍耐。什么是圣徒呢？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，也是守上帝诫命和守耶稣的真道。这个守字呢，可以说明下面的两个内容，一个是上帝的诫命，一个是耶稣的真道。为什么我们说守呢？因为守就是真正做到了，不是理论上的啊，是真正的得到了，就是去守住。所以我们说守安息日，你守好了没有？今天安息日你守好了，就是真正做到了。的确不想不说啊，这些呢安息日一切的事都放下，真正达到了你就守好了，否则你没有守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章节呢，我们一同读一下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好，预言之灵是下面的这个十四章十二节，就是这四行字。我们再来一遍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两个特点。第三个特点就是有预言之灵，我们教会当中，什么是预言之灵？上帝借助他所拣选的人，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他就讲出来了。他所讲的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是上帝告诉他，他转告给我们的，这就称为预言之灵，是上帝借着圣灵说的，不是凭着自己私意说的。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解释。好，因此呢，圣徒的特征呢，是守上帝的诫命，守耶稣的真道，还有有预言之灵啊。我们一同读一下，守上帝的诫命，守耶稣的真道，有预言之灵。我们一个一个谈一谈，先谈守上帝的诫命。有真理在心中，就必守上帝的诫命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真理是什么？谁是真理啊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也就是我们这本圣经，圣经讲的就是真理。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，你也真正相信圣经，那你就守上帝诫命。一个人他说，我相信耶稣啊，我也相信圣经，就不守诫命，或许他守个八条啊，九条的，有一条他就不守。各位心里有没有真理啊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一条不守算的什么？犯了一条怎么样？犯了重条，罪。什么是罪人呢？只要你犯了罪，犯了一条就是罪人了。比方杀人犯吧，他杀了人了，他是不是罪人呢？是罪人。那么他没有犯别的诫命，他只犯了一条，就是杀人，怎么样就可以抓他，甚至判他死刑。因此呢，守上帝诫命指着什么？全守的，一定要全守，不能够有哪一条不守。如果不守的话，有一条不守，那就是犯法的人，犯法的人就是罪人，罪人要得到该得的惩罚。你看圣经怎么说，我们一同来读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。人若说我认识上帝， 哎，却不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。为什么是说谎话的？你认识上帝，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？所以根本心中不认识他。你既认识他，就要听他的话，就要守他的诫命。所以如果是你不守诫命，真理也不在你的心里了。好，再读一遍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守上帝诫命，哦，感到真好。为什么？一守诫命你就平安喜乐了，那忧愁烦恼的事都没有了。我们人生当中愁苦烦恼就是犯诫命，骄傲啊，嫉妒啊，贪财啊，心里不平啊，怀疑啊，当你守诫命以后怎么样？这些都没有了，哈，真是平安。哦，真好啊，信了耶稣以后给我真正的平安了，过去的烦恼都没有了。你越守诫命，心里越快乐越平安，魔鬼就无法辖制你了。你不守诫命，魔鬼就在搅扰你，骄傲，嫉妒，自私，恨他，你有平安吗？守了诫命，撒旦你退去，我要听上帝的话，我要守上帝诫命。我们就感到上帝你真是太宝贵了，我们就爱上帝，对不对？你想这样人爱不爱上帝啊？他过去多少的烦恼愁苦主都是他去掉了，他当然爱上帝了。所以凡是深爱上帝的，必然乐意守上帝的诫命，并不难守，进一步更要守了。哦，因为守诫命给我这么大的平安喜乐，所以他就爱上帝，他更愿意守。你看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怎么说，一同来读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嘛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。看多好，再读一遍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。爱上帝，诫命就不难守。上帝啊，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，我是个罪人，你把我改变了，而且你还要将来给我真正的永生，再也没有死亡，再也没有痛苦，你真的相信？你说你心中对上帝怎么样？那真是无法形容的。上帝啊，你这样爱我，我愿意爱你。这样的人他一定是守上帝诫命的。我们给大家已经说过了好多这样的例子，男女交朋友的时候，男朋友给女朋友说，请你给我办一件事，哦，得花一天的时间啊，要用多少的力气，怎么样？他肯定去办。女方对男方说，请你给我办一件事情，怎么怎么样，要花很多的光阴力气。这个男方如果爱这个女的话，肯定给她去办的啊。有句话说什么，这个刀山火海都可以上嘛，啊，就是啊，真的有爱在里面，什么都可以办得到。没有爱的话，我常说一个指头都不愿意动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爱上帝了，上帝这么爱我们，上帝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愿意做，而且不是难守的，欢喜快乐，是不是？上帝诫命你守的时候高兴吗？过去恨人，现在不恨人了，你觉得哎呦太难了，当你真正达到以后，你心里特别高兴啊。上帝诫命是叫人自由的，因此呢我们就乐意守上帝诫命，爱他。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主耶稣明确的吩咐，所以有些人就说了，耶稣到地上来替我们守了诫命了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呢就不要那么处事了。这个说错了，大错特错。 遵守上帝诫命是主耶稣明确的吩咐。我们看怎么吩咐啊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清楚明白，很清楚的，没有什么含糊的。为什么？你真正守好上帝诫命，你就不去犯罪了，不犯罪达到圣洁，就有资格进天国。天国是上帝给那许多真正遵守之人的赏赐，真正要达到圣洁完全之人的赏赐。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，主耶稣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你注意，为什么主耶稣说莫想呢？你不要这么想，莫想就是你不要这样想。为什么？主再来以前，很多人就这么想的。耶稣钉了十字架了，替我们守了诫命，我们不要守了。又说这个诫命是旧约的，给犹太人的。耶稣说莫想，你不要这么想，觉得我来了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大家理解这意思吗？天地要废去指的什么？什么是天地废去啊？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整个的地球出现一个天翻覆地的改变啊！真可以说天地要废去了。那时候律法有没有？正要有律法，上帝要以律法来审判每一个人。为什么将来永远律法不会废掉？因为律法是保证上帝之国、宇宙的和平、宇宙有上帝的爱，就在律法来保证。律法是上帝之国的基础，永永远远有律法的。但是那个时候人不会再犯罪了，但律法是肯定存在的。我常给大家说嘛，如果到将来有一个人他出现了恨人，怎么样？肯定他就犯罪。但是人是不会恨了，将来我们绝对不会恨了。假如说一个人恨人，肯定就是罪。为什么？律法有，不会说将来恨人了也不算罪，绝对不会这样。当然将来我们说不会有恨人的人，但是律法总是在的，就保证了整个的将来上帝的国是永远是和平的，是有纯洁之爱的，永永远远下去的，就是在于有律法。第二，守耶稣的真道。守住耶稣的真道，什么是耶稣的真道呢？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。什么是真道？这真道里面不含有假道，也不含有那许多邪淫的道理在里面，是纯正的。只有纯正的信仰才能把人引到上帝面前，如果这个道理当中掺杂着不纯正的，就不能够把人引到上帝面前。因此保罗所说的要把上帝的道传得全备，这个全备毫无缺陷的，才能够使我们进入上帝的国。因为进入上帝的国一定是要达到圣洁的，达到圣洁的道理必须是非常全备的，如果你有残缺的话，就不可能使人达到圣洁。我听见很多其他的一些信徒，不是在我们教会的，我们一听就知道这个道理是不对的，这个不对的道理把人引到最后不会进入上帝的国。所以我们安息日会呢，我们所传的是耶稣的真道。看到没有，圣徒的特点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，守住耶稣的真道。 因此我们的道理当中没有任何的虚假在里面。所以144,000人呢、啊，他们原是同身，同身什么？就是纯正的、贞洁的同男同女，在信仰上没有任何的假的错谬道理在里面，所以就是真道。一同来读一下，要把上帝的道理还得全备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，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，这就是真道。我们下面呢，我们再总括地说一下什么是真道呢？就接受实践传扬圣经全备的真理。有些人就说这圣经啊，旧约过时了，给犹太人的，我们只要相信新约，这个就不是真道。真道是新旧约都重要，圣经当中没有一章圣经我们可以说是过时的。如果过时的话，上帝就不把那张圣经编到圣经里面了。编圣经我们知道开始有很多，不止66卷呢，有100多卷呢。上帝亲自圣灵感动，让编圣经的人这66卷选在一块，完全是圣灵的工作。那许多经卷多得很，天主教比我们要多好几卷进去啊，多得很。那些不是正经，我们称它是什么？伪经啊。圣经66卷都是上帝所拣选认可的，因此我们不能够忽视一章或者一节。在世上实现上帝爱人的心愿，上帝爱人的心愿是什么？什么是上帝爱人的心愿呢？这里大家看见没有？救赎的计划，救赎的计划，上帝爱人的心愿，使宇宙永远在上帝的爱中。救赎计划最终达到的目的，就整个的宇宙都在上帝的爱中，这就是一个全备的真理。今天我们要使信徒真正进入将来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永远永远的国。各位，哪个教会有呢？圣徒，我上次讲过了，并不是将来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，是什么？是圣徒。安息日会当中很多不是圣徒，因为他名义上是安息日会的，他心并没有在，他不能够作为圣徒。将来的标准就是圣徒。为什么我们说安息日会？因为我们教会是以这个为宗旨的，我们教会就是以要求圣徒的标准来对待我们的。但是我们里面不一定都是圣徒，就看你是不是真正接受。但是这个教会的宗旨是叫人进入上帝的国，他的宗旨和宣讲的道理是纯正的，是符合上帝心意的。好，这是两点我们理解了。第一个，圣徒的特点是什么？守上帝诫命。第二什么？守住耶稣的真道，真道是最全备的，没有任何的错谬。你记住，真道就把你能够真正引入天国，引入上帝的国，让你真正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这就是真道。假道呢，是你就会偏掉的。你如果相信灵魂是不死的，还相信有炼狱，你肯定不能进上帝的国，肯定的。因为什么？人死了以后灵魂再没有知觉，你既相信灵魂是不死的，你就在今生没有关系，我犯点罪不达到圣洁，我还有死了以后灵魂呢，灵魂还可以在炼狱头炼了，炼过以后我还可以升天了，根本是没有的事。所以你不好好的准备自己，因为你信错了，信错了把你带入灭亡之中。 我是举这么一个例子，今天我们的道理一定要信得纯正。有些人认为信了耶稣以后律法不要紧，其实他犯点错他不重视律法，传道人也这样给他讲，不要那么重视律法，他听的时候也不重视律法，他将来能进上帝的国吗？肯定不能，因为他对自己的罪他是轻忽的，无所谓。上帝对我们却不是这样，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。好，第三，有预言之灵。我们请看十二章圣经这些重要的章节，请大家看一看，有圣经的就翻，没有圣经的呢就看这里投影。十二章第十七节，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七节，圣经最后的一卷，十二章第十七节，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七节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好，那句话我们就不读了啊，他应该是分到十三章去的。十七节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，就说明这龙啊，他向妇人有很多的儿女，他只向这妇人当中的其余的少数的儿女征战。为什么和他们征战呢？因为这儿女有个特点，手上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投影，什么是龙啊？十二章第九节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龙就是魔鬼，他向谁发怒？向妇人发怒，去与这个妇人的少数的儿女征战。为什么向这个少数的儿女征战呢？因为这儿女有个特点，守上帝诫命。因为什么？他们是圣徒，刚才看过了吗？圣徒的特点是什么？守上帝诫命。所以这些儿女是圣徒，还有什么？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下面解释为什么他恨为耶稣做见证的。这个守上帝诫命我们可以理解，因为守上帝诫命这些人就完全了，能够进入上帝的国，所以他特别恨他们。那为耶稣做见证为什么他也恨呢？我们请看十九章第十节，圣经也翻一翻，十九章第十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最后的一句话，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最后的一句话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大家理解吗？什么是为耶稣做见证呢？因为预言中的灵异，就是预言中的灵异就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因此这班儿女呢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，就是他们有预言中的灵异。这预言中的灵异啊比较难以理解，那我们可以翻译成预言之灵。大家理解了没有？十九章第十节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什么是为耶稣做见证？就是预言中的灵异。而预言中的灵异什么意思呢？可以把翻译成预言之灵。预言中的灵异啊可以翻译成预言之灵，我们中间有懂得英语的呢，你一看就知道了，可以翻译成预言之灵。什么是预言之灵呢？上帝将他的旨意借着圣灵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人，这个被拣选的人呢就将上帝的旨意用口说或者是用笔把它写了出来，他所说的他所写的我们就称他是预言之灵。所以我们教会呢把怀什么的著作呢就通称为预言之灵。 有的人说我要买一本预言之灵，我们就问他你买什么书啊，他理解错了。怀什么所有的著作通称是预言之灵，因为他的著作是圣灵启示给他的，圣灵把上帝的心意通过怀什么他知道了以后把它写出来或者说出来，所以他的著作就称为预言之灵，也就是先知的工作了。上帝通过圣灵感动某某人，比我们早知道，因为先知是比我们早知道的，而且以后的事上帝会通过先知告诉他，让他写出来，以后就真的应验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般的儿女呢，他们是守上帝的诫命，为耶稣做见证。为耶稣做见证就是有预言之灵，就是有先知。更明确地讲，这般儿女呢守上帝诫命，而且有先知在他们中间。大家理解了没有？理解了没有？请问理解了没有？你记不了这么多，理解意思不是叫你把背出来的，你要理解为耶稣做见证就是有先知，是吧？就是有预言之灵。而预言之灵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上帝就是圣灵叫这人把它写出来，他所写的他所说的通称为预言之灵，他的著作就成为预言之灵。为什么他的著作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是上帝就是圣灵叫他写的？大家理解了没有？对，因此这个教会呢是守上帝诫命，而且呢有先知在他们中间把上帝的心意告诉我们，这样就是愚民教会，也就是少数儿女。所以魔鬼特别仇恨呢，哦，这个儿女当中有先知给他们把上帝心意直接给他们说，那这个儿女肯定是蒙上帝悦纳的，那我要特别与他们作战。好，下面我们讲一讲三个特点，我们大家理解了。第一个就是守上帝诫命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守着耶稣的真道。第三呢，有预言之灵，有先知啊。那末期有先知吗？有的人说过去有先知，末期没有先知。我们看看圣经里头提到有没有先知，不能凭我们自己说呀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怎么说？以后，以后就是指着末世讲的，下面就知道了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什么时候？就是末世的时候。还没完呢，下面还有了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见异象，做一梦，而且上帝说在那个日子当中我要把我的灵浇灌仆人和使女。什么时候啊？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。什么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啊？对，耶稣来，耶稣降到世上来，荣耀降临，就是大而可畏。那天来到的时候，那恶人那是惧怕的，无法形容。一人啊，欢然的迎见他，这是指着耶稣再来。这都在耶稣再来以前有的事情。所以现在我们看怀什母是不是耶稣再来以前呢？一八几年，就是在这时候嘛。你注意讲这话的意思，就是在耶稣再来以前，大而可畏的以前，并不是哦，以前几千年那就不算是以前了，就接近这个时候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确实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还有一个更明确的预言是什么呢？大家记得吗？还有更明确的预言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在启示录几章？十章几节？十一节。对了，十章十一节是更明确的。怎么明确？ 打十万以后，上帝说你再说预言，就把这个说预言的这个使命就明确的交给了打十万的那些儿女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怀什么呢？在10月22号他们打十万，到了12月怎么样，上帝就拣选怀什么，完全有圣经依据的。各位，这都是可靠的预言告诉我们的。好，下面我们讲一讲，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，因此末世代有先知，约珥书告诉我们末世代有先知，启示录12章17节告诉我们，还有10章11节，大失望的儿女，上帝明确地告诉他们说，你还要说预言，必然给他先知。这就是上帝啊，他传信息的方式就是招选先知，这个是用的最多的方法。怎么让他们知道上帝心意呢？就是异梦和异象。什么是异梦啊？就是人睡觉的时候，尼布加尼撒王不是做了梦吗？他睡觉的时候。什么是异象呢？人清醒在白天，突然他看见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景象，非常有秩序的，上帝叫他看见，他就记下来，这成为异象。这都是上帝指示给人的未来的事。下面我们讲一下，有的先知只用口传述上帝的启示而不著作，例如呢，旧约中的米利汉是女先知，她是说过，大家听完就过去了，但是不写在圣经里面。还有西曼、米盖亚、亚撒利亚，其他没有名字的先知，这都有圣经章节记述的。在新约当中有亚拿女先知，还有亚加布无名的先知，还有犹大和希拉，还有四个女先知是腓力的四个女儿，这些都是他们当时说过了，圣灵借着他们去讲未来的事，或者上帝信息传给当时的人，但是他们说过了就过了，他们的话没有记在圣经里面，但是他们是先知。所以呢，先知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，刚才我们看到了吗？旧约有女先知，新约也有女先知。所以我们提到海麦伦是个姐妹，同样呢，她也可以做先知，因为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例子吧。我们再讲还有一些先知呢，虽然有著作，他们也写了他们上帝启示给他们的，但他们的著作却没有列在圣经当中。为什么不列进去？它是有个局限性的，上帝叫他写出来对那个时代起到一定的作用，对我们来说呢就没有必要了，所以这些呢就不列在圣经里面。凡列在圣经里面的，不单对当时很重要，对我们来看也都是重要的。但是不列在圣经里面不等于他就不是先知，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地区上帝要他做先知的。如这个亚撒尔啊、拿丹呢、加德、亚西亚，他们都有著作，但是呢没有列在圣经里面。因此圣经应许给主再来前地上的教会能说预言，给他们预言之灵的恩赐，那就是说主耶稣再来以前有说预言的恩赐，也就是有先知给这般经历大失望的儿女。还有呢，魔鬼特别攻击的守上帝诫命的这般儿女，实际上都是指着那般忠实的儿女说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节5节11节24节预言要警惕假先知。各位，这地方好几节经文呢就这么说，要叫我们警惕假先知。为什么？ 肯定那个时候有针线纸，所以呢就提出来你要防备假先知，免得我们受了迷惑。所以从耶稣的话语当中，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在这个时代来分辨假先知和真先知，这是要紧的。否则的时候我们会被假先知所迷惑，所以我们要防备假先知的迷惑。假先知的迷惑很大，我给弟兄姊妹常举例子啊，如果是一瓶很好的饮料，夏天呢我们都愿意喝这饮料，天气热，但是里面如果是滴上两滴毒药，这毒药很毒啊，肯定就会把人毒死的。这一瓶都是很好的饮料嘛，只要用两滴好了就会把人致死。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，你看有人说啊，我讲道宣扬甚至很感动人，同时打开为医治病人，他一按手，哎，病人就好了。但是你要注意他是不是真先知，你要检验一下。所以下面我们就要给他来讲，你不要看那种感人的场面，魔鬼会用很多神迹奇事感人场面呢。请大家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我们请看前面几节，我们就不去读了，我们读十一节好了。二十四章第十一节，岂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，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还有呢，二十四节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注意下面什么，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如何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假基督假先知行神迹奇事啊，选民都可以迷惑，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他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，你是选民也会把你迷惑了。说明你听听讲的对不对啊，跟对真好啊，让你很受感动啊，怎么样，是假的，所以就上不当，就受迷惑了。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今后你不论在什么地方听见了哦那种感人的那种情景所讲的一切，你要特别小心，你要检验检验它是真的是假的。因此呢下面呢我们就要讲二十六课真先知的检验，好吗？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面请大家一同来唱诗279首，279首，引我更近。279首，引我更近。请大家站起来唱。
主啊，我说你听见你声音，说你爱我胜我比，我愿心心间是我的上进，我要更加亲近你，因我更近更近靠Yes.
感谢慈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么重要的真理给我们显示。这是主你的话，你在2000年以前预言到，在末世代有个教会，他们是你所拣选的。愿主使我们都能够真做着教会中的一员，我们守好你的诫命，我们有纯正的信仰，有耶稣的真道，我们更将你所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先知的书、语言真理的教导能够用心去看，使我们明白圣经，更能够相信圣经，更能够对你的话理解，发出亮光来，使我们的愚昧的心通达，使我们软弱的信心坚固起来，使我们真正看到你的荣耀，真正相信你的话必然实现在我们人间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有这位先知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要多么重视他。求主带领我们，圣灵引导我们，我们下次再一起聚集在这里，把这个内容有始有终的学完，使我们就更清楚认识到你差来的先知。愿主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回家以后一直在你的爱中，你的圣灵感动我们，启发我们，使我们牢牢地得到，再也不至于失去。我们如此祷告恳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坐，默祷。